第十九天，耕耘群体生活。只要你竭尽所能，彼此和睦共处，互相尊重，你就可以培育一个健康、稳固又合神心意的群体。雅各书三章十八节。他们委身遵守使徒的教训，一起生活，领受圣餐和祈祷。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
群体生活需要委身，只有圣灵能创造出信徒间真正的团契相交，但圣灵根据我们的选择和委身来培育这样的团契。保罗指出，这是双方面的责任，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充满爱的基督徒群体需要神的大能，加上我们的努力才会产生。很可惜，许多人来自关系不健全的家庭，以致他们缺乏建立真正的团契生活所需的关系技巧。他们需要学习在神的家里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建立关系。幸好新约圣经充满许多关于如何一起生活的教导。保罗说，我写这些给你们，好让你们知道在神的家应该怎样生活。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如果你已经厌倦虚假的团契生活，而想在小组、主日学或教会的群体中耕耘真正的团契生活，那么你必须做一些艰困的选择，而且要冒点险。你必须足够关怀人，到肯以爱心说实话，即使在你宁可掩饰问题或忽视事情的时候。当身边的人以罪恶的方式伤害自己或别人，比较容易的处理方法是保持缄默，但这样做却不是有爱心的做法。大部分的人在他们的一生中都没有人爱他们到足以对他们说实话，因此他们继续活在自我毁灭的方式里面。我们明知道该对某人说什么，但往往我们却因害怕而说不出口。很多团契生活都被恐惧所破坏，但其中有成员的生活出现问题的时候，小组里没有人有勇气说出来。圣经告诉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因为不坦诚就没有可能有群体。所罗门说，诚实的回答是真友谊的记号。有时候这意味着足够关怀到慈爱的指正某个正陷在罪中或正面临试探即将犯罪的人。保罗说，弟兄姐妹，若有人在你的群体里犯了某个过错，你们属灵的人要去找那个人，温柔地帮助他走回正路来。很多教会团契或者小组流于表面功夫，因为大家都害怕冲突。每次有某件会引起紧张不安的问题发生的时候，就立刻会被掩饰起来，以保持一种伪装的和平。这个和事老先生跳出来试着抚平每个人竖起来的头发，但是事情并没有解决啊。每个人都活在挫败的暗流之下，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问题，却没有人公开的说出来。这个情形制造出一种隐秘的病态环境，成为是非流言的滋生地。保罗的解决方法很直接，他说，不要再说谎，不要再假装，跟你的邻居说实话，因为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互为肢体。当你向别人说谎，结果正是向自己说谎话。真正的契合，无论是婚姻、友谊或教会，都奠基于坦诚。其实，冲突的坑道是任何亲密关系的必经之道。直到你关怀到某一个地步，愿意去面对而且解决内心的障碍，否则你永远没有办法与人亲近。冲突如果妥善的处理，我们往往可以借着面对并且解决彼此的差异而使彼此更亲近。圣经说，说到底，人欣赏坦诚多于奉承的话。 坦诚并不表示你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任意说话，这是冒失无礼的举动。圣经教导我们要在适合的时候做合宜的事。不经思索的话留下了永久的伤痕。神要我们在教会里彼此说话，要如同相爱的家庭成员一样。圣经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的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的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可悲的是，许多团契生活都毁于欠缺诚实。保罗则被哥林多教会保持沉默，容忍不道德的事发生在他们的团契当中。由于没有人有勇气指证，因此他说，你们绝不能把眼睛撇一边去，装作没看见，希望事情就这样过去，把事情公开来处理，宁可遭非难困窘，胜于下地狱。你们将之当作一件小事情，但这绝不是一件小事。当你们当中有人淫乱作恶，离开神，或对朋友鲁莽，醉酒贪财强暴的时候，你们不应该装作没事。你们不能就任他去，好像这是可接受的行为一样。外邦人的行为没有我的责任，但对于在我们当中的信徒，我们难道没有责任吗？自大、骄矜、固执比任何事物更快速地摧毁团契。骄傲是人与人之间建筑围墙，谦卑则是在架桥梁。谦卑是建立关系的润滑剂，正如经上所说，穿上谦卑来待人。对团契而言，最合适的穿着是谦卑的态度。经文继续说，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是我们要谦虚的第二个理由。骄傲阻挡神在我们生命里的恩典。恩典正是我们成长、改变、得医治、帮助人绝对需要的。我们必须借着谦卑地承认自己的需要来接受神的恩典。圣经说，任何时候我们骄傲，就是活在与神对抗当中。那是既愚蠢又危险的生活方式。有几个具体的方法可以让你谦虚，就是承认自己的弱点，忍耐别人的短处，接受别人的指正，以及将功劳让给别人。保罗建议说，同心合意的与人和谐相处，不要自高自大，反要心里谦逊，迁就卑微的人，切不可自觉优越，目空一切。对腓立比的基督徒，保罗写说，把荣耀多归于别人身上，少归在自己身上，不要只顾自己的好处，乃要为别人的好处着想。谦卑不是小看自己，而是少想到自己，多想到别人。谦卑的人专心服侍他人，不为自己着想。礼貌是尊重彼此的差异，体贴别人的感受，容忍激怒我们的人。圣经说，我们必须担当责任，去体贴别人的疑虑与惧怕。保罗告诉提多说，属神的人应当宽大礼让。每个教会，每个小组里，都至少会有一个，往往多于一个难缠的人。这些人或许有特别的情绪需要，严重缺乏安全感，没有礼貌，又缺乏社交技巧。你可以称他们为 extra grace required, EGR, 需要额外恩典的人。神为了他们与我们的好处，把这些人放在我们中间。他们是团契成长和接受考验的机会。我们是否爱这些人如同自己的兄弟姐妹，并且尊重他们呢？在一个家庭里，我们不是根据容貌或才干去接纳其他的家人，而是根据我们彼此相处的事实。我们防卫保护自己的家庭。家人之一或许有点笨，但他还是我们的一员呢。同样的，圣经说，要以手足之爱彼此相亲，用恭敬的心互相礼让。事实上，每个人都有怪癖和令人厌烦的地方，但群体生活不需要强求大家一模一样。 团契生活是基于我们与神的关系，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礼貌的关键在于了解别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找出他们的背景。当你知道他所曾经经历过的，你就比较能够谅解。与其总是想到他们还差得远呢，应该想到尽管经历过这些伤害，他们实在已经很不错了。另一方面，礼貌是不轻视别人的一句，只因为你对于某件事物不害怕，并不表示别人也不应该害怕。真正的群体是人们知道能够安全地在这里和别人分享他们的疑虑和恐惧，不是担心被论断。只有在被接纳和保密的安全环境下，人们才会打开心门，分享自己内心深处的需要、伤害以及措施。保密并不是知道别人犯罪仍然保持缄默。保密的意思是在你的小组分享必须留在小组里，小组必须处理，而不是到处传讲闲言闲语。神恨恶散播是非的人，尤其是那些假借为人代祷而散布闲言闲语的行为。神说，危言耸听，制造纷争，搬弄是非，破坏友谊。闲言闲语总是带来伤害以及纷争，破坏团契的生活。神清楚地吩咐我们要对付那些在基督徒当中制造分裂的人。你若面对他们分裂的行为，要加以指正。他们可能会愤怒而离开小组或教会，但即使是如此，仍然必须处理，因为教会的团契生活比任何个人还要重要。建立真实的团契关系，必须频繁定期地与你的小组联系。圣经说，让我们不放弃一起聚会的习惯，好像有些人的习惯一样，却要互相劝勉。我们需要养成定期聚会的习惯，所谓习惯就是要常常做，不是偶尔为之。与人建立深入的关系，必须花许多的时间与人相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教会团契生活这么肤浅，因为我们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在一起。而我们往往只是花时间在听一个人讲话。群体生活不是因为方便、有空才建立的，而是出于确信，相信为了灵命的健康，我需要团契。如果想培育真正的团契关系，就算不想聚会也要相聚，因为你相信这是重要的。早期的信徒每天见面呢，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团契生活需要付出时间。如果你是小组成员，我鼓励你们订定小组的契约，内容包括圣经中有关团契生活的九个要素，比如我们分享真正的感受，这个是真诚，还有我们彼此鼓励，这个是互相，我们彼此扶持，这是同情心，我们宽恕对方，这是怜悯。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这是诚实。我们承认弱点，这是谦卑。我们尊重差异，这是礼貌。我们不说是非，这是保密，并且小组至上，也就是说我们要经常联系。当你看了上述的特点，就能够了解为什么真正的团契生活这么稀少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自我中心与个人独立，才能互相扶持。你会发现，分享生命所带来的好处远超过你所付出的，并且预备我们将来一起过天堂的生活。第十九天，我的人生目的省思，思想要点，群体生活需要委身。背记经文，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思考问题，我如何在小组及教会中协助培育真正的群体生活特点呢？